学习是不入脑的，生活是苦逼的，工资是不涨的，对象是没有的，是约不到的，肥胖是减不了的，觉是睡不着的，手机是没电的，网速是很慢的，是时候用心灵鸡汤麻痹自己了。哎，不对，是用心灵鸡血。
用真善美的心理知识 PK 假大空的心灵鸡汤，让你在苦逼的生活中继续苦逼，但是清醒。我是有心人的小友，用心理学给你的鸡汤加点血。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吗？欢迎收听有心人电台，我是今天的电台主播 Vicky 杨洋洋。今天我们讨论的心理学话题是关于人的性格，内向和外向。一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这个我知道呀，内向的人都很安静，外向的人都特别能讲话。哎，如果你是这样了解的呢，我就要打住你了。其实这两种性格要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的很多。所以今天杨洋洋我就要和大家分享一篇 Margarita 的文章。Margarita 呢是美国一家叫做 Psych Central 的心理学健康信息网站的副编辑。我们就跟随着他一起来看看日常我们对内向外向都有着什么样的误解，以及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你准备好了吧？那就跟我来了。社会上呢有着关于内向者和外向者的七个传言和误解，比如内向的人不喜欢与人交往，外向的人很肤浅，内向的人很自命不凡，外向的人不擅长倾听等等，这些都是关于这两种类型的人的一些假象。那么实际上又是怎样的呢？珍妮弗·康维勒博士是一个权威的演讲教授、高管培训师兼作家，他这么说道，内向型的人从其自己内部世界获得能量，而外向的人则是从外界的人群、环境及刺激中汲取能量。他说，内向的人享受孤单，并且需要独处的时间，他们喜欢一对一的深入交谈，他们用手指来说话，通常会选择发邮件而不是打电话，更喜欢用写作来表达自己，因为这样他们能对自己进行反思。外向的人热衷于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他们先交谈再做思考，因为他们更能通过话语传达自己的观点，他们在交谈中显得更加精力充沛，语速更快，而且抑扬顿挫。换而言之，外部的活动更能使外向的人活跃起来，而点子和内部的反思更能吸引内向的人。这就是就职于西维吉尼亚的 Davis and Elkins 大学临床心理学家罗莉·海尔格博士在他的一部书《一个人的狂欢：内向性格的力量》中的一个观点。书中还提到，内向的人大脑活动要比外向的人要活跃。他说，脑成像研究表明，当内向者和外向者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时，内向者大脑中处理信息、负责认知和处理问题的区域活动更加活跃。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内向的人需要独处的时间来进行自我反思，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这个过程来分析问题、理清思绪。接下来是一些常见的误区和真相。误区一，内向的人都害羞。真相，的确有一部分内向的人是害羞的，但内向并不等于害羞。内向的人看上去害羞，因为他们通常在开口说话前先做思考。海尔格博士说道，他们需要通过内部心理活动对信息进行处理，而外向的人只是在说话的过程中进行思考。苏珊·凯恩在他的畅销书《安静：内向世界的竞争力》中提到，害羞是源于人惧怕遭到社会的否认和嘲笑，而内向则是因为人更喜欢刺激相对小的环境。害羞是一种内在的痛苦感，而内向并不是这样。误区二，内向的人不擅长公众演讲。真相，康维勒教授说，靠演讲来谋生的人中，至少有一半人本质上是内向的，只不过是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练习，而且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谈到内向但极具影响力的公众演讲者，K 凯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不妨看看他的 TED 演讲，他那场演讲获得了超过500万的点击率。凯恩最近还获得了2013年会议主持人的金锤奖，该奖是该组织的最高荣誉。在他的书中，有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讲师，他被称为罗宾·威廉姆斯和爱因斯坦的集合体。再有甚者，他在哈佛开设的课程往往座无虚席，他的课大多是学生们激动的站立、鼓掌喝彩声中结束的。然而，这位教授和妻子隐居在偏僻的地方，与外界分隔开来。他更乐意把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喜欢一对一的交流。一旦他不得不大半天耗在外面，他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安静的影响，内向者也能有所作为的作者康维勒也指出，许多喜剧演员都是内向型人格。美国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深夜时段著名脱口秀节目《今夜秀》的 John Carson 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三：内向的人不快乐，或者说外向的人更快乐。真相：最近海尔格留意到媒体上关于这个观点的报道和不同版本的说明，他认为并不能说内向的人就是不快乐的，或者外向的人比内向者更快乐，这只不过是他们获得快乐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外向被证明是与一种更加向上的、生机勃勃的、高能量的影响相联系，研究人员把它归为高唤醒正性影响。而内向者寻求的则是另一种快乐，因为我们更容易进入过度受刺激状态，所以我们会去寻找一种相对没那么刺激的活动。他说道，内向者更喜欢低唤醒正性的感觉，例如宁静和放松。不幸的是，在一个推崇高度可见的高能量的快乐文化氛围中，一个正在享受宁静愉悦心情的内向者，可能会被外界看作忧心忡忡。误区四：不是内向就是外向。真相：内向型人格和外向型人格都是指在一段时间内的表现。康维勒指出，大多数人都是属于中间类型的。凯恩表示，我们的行为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预测的，会有很多种表现形式。我们不能说内向的人都是书呆子，外向的人都是聚会里的焦点，也不能说女人都是天然的舆论制造者，男人都喜欢运动。就像荣格表达的那样，没有完全内向型人格，也没有完全外向型人格。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在精神病院里。误区五：外向的人都不会是好的听众。真相：康维勒博士说，外向的人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听众，因为他们知道用他们开放式的问题和表达来开导述说者。比如说，他们可能说，你给我讲一讲这个，或者说，你说的什么让我想起了什么。外向的人容易跟其他人建立密切的交往关系，他们知道怎么让别人觉得舒服。误区六：外向的人不喜欢安静或者独处。真相：外向的人也需要安静或者独处的时间来给自己充电，但是他们需要很短的时间和不同的方式。比如外向的人在咖啡厅里也可能会戴着耳机听歌。误区七：外向的人肤浅。真相：海尔格教授解释道，简单来说，内向型人格和外向型人格有不同的处理信息的方式。她说了一个关于她丈夫的例子，一个外向的人，她的丈夫可能会和很多不同的人聊天，或者在一段谈话中表现得很积极，但是她会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深入交谈。到这天晚上，她可能会有更好的关于这群人的想法或者某一话题的更多信息，因为她在互相交流中又深入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就像凯恩在他的书中写的一样，我们都是极其复杂的个体。你的内向或者外向将会与你其他的人格特质、成长史以及你所在的文化氛围相互作用。所以，即使同为内向型人格或者外向型人格，依然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说，要掌握的关键信息是理性的对待自己。就像凯恩在他的书中写到的那样，无论偏向哪一种类型，拥抱它，然后做自己。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对于内向和外向，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呢？杨洋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心人电台，一起学习有趣的心理学知识。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